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21号，也是到周末了，星期五。然后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今天是道指啊狂飙近750点，创下了6月以来最佳的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今天呢前半段高杰和往常一样会关注今天的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 Max 和高杰呢我们一起还是因为现在还是季报周，我们去看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然后呢后半段一样高杰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专题。今天呢是因为联储官员放鸽啊放鸽，那然后呢就是这个市场情绪真的非常的高涨，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呢去关注一下，那包括呢美国的一些科技的公司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像一些Instacart 等等哈 ，Instacart 呢，这是在我们湾区很多人都在用，它取消了自己的 IPO 的计划，包括呢德州呢去起诉了 Google 不正当的收集面部特征等等的，啊还有呢就是 Intel 的11月呢将启动的定向裁员，还有呢一个就是衡量美国商业周期的一项经济指标呢在9月份下滑，恢复了最近几个月这种下滑的趋势哈，那么。这个呢都是预测着美国的经济呢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呢美银呢也发布警告，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呢英国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大的波动，因为它的这个养老金呢不得去卖出它的一些对冲的或者是一些国债等等，那么这种事情会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现在美银包括呢美国的政府现在正在关注的一些话题，那么这些呢都将在后半段呢高姐一点点的跟大家去讲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主要的动态。今天美国的股指周五早晨的时候呢其实是开盘是低开的，然后之后呢整个的大转啊，我们最近这两周就看到美国这个市场啊真的是上下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大逆转的行情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周五，因为呢联准会可能放出消息了，考虑放慢升息的步伐，然后呢直接10年期的美职债率呢就从盘中的高点直接就回落了，银行和材料股呢马上就是大涨了，那投资人呢也现在都逢低啊又开始布局那种成长股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美国四大股指呢是全部是收高的，包括道琼斯呢直接呢就是涨了近750点，纳指和标普呢也涨超了2.3%，费半呢也是净扬了3.7%。那这个呢就是因为美联储啊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到底怎么样我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呢是本来今天早晨的时候有叫做新美联储通讯社的记者他叫做 Nick Tamiros， 那他呢就是发表了一个消息，他说可能啊美国美联储内部目前存在着分歧，一些人希望放慢加息的步伐，而另一些人呢则担心通胀没有下降。他说美联储目前希望在不引发市场大涨的情况之下来缩减加息的幅度。他说呢就是美联储希望呢不引起这个市场的大幅度波动来缩减它这个加息的幅度，那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啊。那它怎么办呢？一个就是它在12月份批准加息50个基点，昨天我们给大家分析哈，现在到昨天为止市场都是说75个点75个点啊，11月份和12月份，现在呢放缓了，说12月份可能会批准呢降低啊，不是75个点了，同时呢它预测在2023年将利息提高到比上个月预测的这样一个稍高的水平。好，那这个应声而来哈，那么今天的美联储是我们旧金山的这边的一个政策委员会哈，旧金山的这个联储主席戴利，他就放出了这样的一个话了，他说呢，他就直接就讲到，他说美联储应该避免因为加息太激进而让美国的经济陷入主动低迷，听到了哈，主动低迷，现在呢是开始谈论放慢加息的速度的时候了，这是他今天说的话。他的原话是，我们可能呢自己觉得要再加息75个基点，市场呢也已经肯定啊就这么定价了，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认为永远都是加75个基点。9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宣布加息后公布的市场经济展望呢就显示，大部分联储决策者呢都是预计要让通胀 回到联储目标的2%的话，明年需要通过加息让利息升到4.5%到5%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对不对？那么戴利呢今天的评价，他说上述预测的范围仍然是合理的，他也重申他之前的预测，说明年利率有望达到4.5%到5%。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说这个呢很好的表明了形势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们会看到明年美国的 GDP 增速将低于趋势的水平，货币紧缩会让政策利率明年达到 4.5%到5%。 他就解释呢，他说美联储加息之后维持利率水平呢，是因为必须让利率保持在紧缩的水平，那样可以充分恢复价格的稳定。他说呢，但是他说当利率接近呢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活动的中性水平时，美联储在进入货币紧缩的第二个阶段，到这个阶段在美联储在深思熟虑并且非常依赖数据进行它的加息的动作。所以呢他说美联储有必要降低加息的幅度，不会一直加息75个点75个点，而是要减速，比如降到加息50个点或者25个基点，那样就更容易管理。但是呢他却没有解释你到底什么时候这么去做呀，他没有去说。那么这个呢就我们就看到哈，就是整个今天这个市场就认为是一个鸽派的大释放。今天呢除了戴利讲话之外呢，同样在今天美联储的三把手，任内永久拥有 Fed 这种会议投票权的纽约联储主席 Williams 在讲话中呢也没有置评货币政策。他呢是这么强调的，他说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的形势呢在当前的环境下补缺职位空缺仍然具有挑战性，很多雇主难以招到人手，特别呢是在入门级的这种工程啊护理啊或者是制造业的职位啊。那大家看到了，就是他只是说仍然很难招到人，他只是强调了这个，他不评价他们到底怎么去做。然后呢另外一个偏鹰派倾向的美联储官员，也是拥有投票权的圣路易斯的主席布拉德，这个是我们知道他把他叫鹰王的，他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极为强劲，这为美联储提供了遏制通胀而加息的空间，能相对较快的让通胀回落到二。我们看到了鹰王仍然是鹰派的。然后呢美联储的这个戴利呢说得很清楚，已经放出声音非常清楚，其实给大家传递的呢是一个非常混淆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你怎么去解读？但是呢今天的市场的解读呢则是认为哦它是放出鸽派的声音了，所以整个市场今天是一下子从中间就开始大涨了。那这是呢今天的带开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的波动。所以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的反应可不像我们的麦克斯啊，麦克斯他们看技术的，不看你们什么消息的，那么市场就是跟着这些大的消息，跟着 Fed 的这个指挥棒在上下飞舞。那么这个消息呢高杰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哈，我们去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我们知道上次英国的银行呢英国的央行决定只加息0.5%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对吧？所以呢现在整个市场对这个说法的反应哈，他为什么这样去解读呢？那么他们说啊，这个戴利他说的哦我们想等待啊想等待，那这个可是在传统的经济学当中呢，货币政策的影响它是有一个变量的，很有可能呢它一般一个政策出台之后呢要在半年甚至9个月之后你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才能看到这个政策所带来的结果。那么如果你想去降息的话，那我们想把刹车速度把它放慢，你当然要一直踩着油门了，你这个车才能不断的放慢速度甚至是停下来。可是如果你说我现在要是放缓一点，我们等等看啊等等看，那如果这样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是在几个月之后看到哎呀不行还降不下来，那个时候通胀会不会高起得更加厉害，那个时候我们政策再去踩这个油门的话，你又得6个月9个月之后你才能把这个速度降下来的话，达到它降的那个结果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去 double 的去忍受这样一个痛苦呢？所以联储这个戴利的这个讲话，或者未来联储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呢？所以质疑这个联储，我们知道这之前有很多人就在指责联储，你们已经是动作非常慢了。那么现在呢，又有鸽派的出来了，那么很多人就质疑他啊，就相当这个指责联储的这一派呢，就直接就批评说，你这样的呢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联储的主要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价格的稳定，市场干你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啊，整个的市场呢仍然不管你哈、啊，我这股票，我的这个买和卖，这个利息、债券这些东西才是我最关注的。那哪一个能让我更加的稳定，而不至于说未来的经济很糟糕的时候啊，我不至于说把我的钱锁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对这个联储官员的反应是如此的激动。我以前总说过，有那么乐观吗？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到的呢，也基本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哈，就是这么样一个消息了。然后呢，市场呢跟它去上下的飞舞啊，同时呢，今天呢，这个苹果哈，包括苹果、微软、Alphabet 等这些科技公司巨股呢，他们下周还会公布他们的财报。然后基本上现在为止哈，那第三季度呢，很多企业的财报还是比这个预期呢，比市场的预期呢要表现的优秀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呢认为，到目前为止标普成分股的企业获利增长呢预估为 3.1%， 高于本周之前预估的 2.8%， 但是呢低于七月份的预测值的 11.1%， 啊，就现在还是不断的去有这种季报出来。所以呢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呢就是也提醒大家说，你不要太过于期待了这第三季的业绩，因为呢研究显示标普美股的纯益的预估需要要大幅的下降，才可能反映出利率的攀升、美元的走强和未来业绩增长的疲软。那这个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反应出来，你接下来你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会出来，一定会出来的，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对吧？那么这是今天的一个市场的分析。还有呢，就是一些分析人士呢认为，今年这大举的升息也是股市跌入熊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投资人呢现在都是在考虑美联储12月份升息是两码呀，是三码呀。在周五之前，市场都是认为接近三码到四码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升息的预期和这种重新调整对周五股市的走势呢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今天我们说嘛，完全是跟着联储的还没有指挥棒，只是一个人的说话就上下不断的跳动。今天呢纽约黄金期货呢也是哈，直接也跟着就收高了。今天的十年公债也是降低的，两年期的公债也都是降低的。然后黄金周五收高了 1.2%， 本周呢黄金是收高 0.5%， 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呢，是日本方面现在的市场呢是疑似日本当局已经开始出手，祭出了这几个月以来第二次干预汇率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动作。我昨天就提到了哈，他们已经是破了，中间已经破了150了，对一美元对150日币。然后呢这个今天日币呢对美元再次突破150后呢直线拉升。所以呢现在呢整个的市场和投资人还在讨论哈，日本是怎么样来去进行狙击日元贬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怎么去实施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呢是不是会引发美国债市更大的波动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前两天呢就已经发出了警告啊。那现在呢有分析师呢就在分析哈，就说日本财务省呢九月份曾经是出手了一次，那么市场呢也揣测呢这次可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周以前呢多国的央行不断的抛售美国的公债，是好像呢就似乎是在为了筹集这样的现金，把日元买入嘛，拉高嘛。那么另外一个很可能干预这个市场的这种资金来源呢，很可能是日本的银行等等呢从美联储的外国负买回那个协议啊，就回购协议当中呢是提取他们自己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他去做的。所以现在的分析师说，现在这个直线拉升这个动作根本不是一般的基金能够拉得起来的，估计是日本的央行出手。那这也是呢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五，美元指数经历了大涨大跌，最高到 113.94， 最低到 111.69。 欧元对美元先是大跌到 0.9704， 然后大涨100多点到最高 0.9868， 收市于 0.9860。 英镑对美元同样大跌大涨，最低价 1.1059， 最高价 1.1314。美元对日元则先涨后跌，先涨到 151.93， 后在日本政府干预下急剧下跌570点到 146.26， 收市于 147.61。 美元对人民币则继续上涨，从昨天的 7.22 上涨到 7.2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可以打电话上来和我们一起呢分享您对金融市场，包括您有什么问题问 Max 的话也可以打电话上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就是高杰和 Max 呢一起跟大家共同主持，为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自己呢就是在炒股嘛，那么自己也是对一些个股呢都会有自己的心得。那昨天呢有两位女士打电话上来，如果能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观察也可以呢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Max 你好。
哎，你好。
好的，那我 Max 我们今天呢还是哈看一看今天的值得关注的一些个股的消息。今天呢 Tesla 哈上涨了 3.45%， 美股呢是现在214.44。Twitter 呢今天是跌了 4.88%， 美股呢是49.89。有消息呢现在是说可能是在下周四之前哦，这个马斯克可能就是能够完成推特的收购啊，这只是一个消息。但是呢今天呢马斯克呢是对这个Tesla 哈他有一个说法，说多年呢这个利润他们自己一直在赚钱嘛，Tesla马斯克说呢我们 Tesla 呀抗衰退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呢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之下也可能会进行股票回购并且呢继续增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华尔街这边呢在昨天它不是大跌吗，是因为它的不能够 deliver 它现在的这个今年的产量，但是呢它现在呢却它今天是站出来为它自己的去打卡哈，他说为自己的这个股票呢去发声。他说呢有的这个分析师说，他说这是一个机会哈，因为多年持续的季度利润呢让 Tesla 拥有了一些可以和传统汽车相媲美的这样一个基金。那么呢这样的是什么机会呢？Tesla 可以用最激进的方式呢向前进推进，所以呢它现在公布的季度利润将近哈利润将近$33亿，这是呢接近了历史最高水平了。所以呢今天马斯克呢就说，假如2023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话，即使如此 Tesla 也能产生可观的现金。这个公司呢在第三季的报告创造了33亿这种自由的现金流，高于上年同期的13亿啊，这个 Tesla 真的是今年特亮，非常的亮丽。那么他呢现在这个公司呢对这个评论呢等等他也没去说，但是特斯拉马斯克自己呢站出来去讲了这样的话。然后呢这种乐观的华尔街呢却对这个事情呢是一直质疑它的这个需求啊可能减弱哈。那我们知道华尔街一直有在做空 Tesla 的这种大空头，甚至呢这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不看好 Tesla， 也不知道怎么就看它不顺眼。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 Tesla 呢每次都是对华尔街非常的愤怒哈，他自己呢出来去为自己去辩护。分析师说呢 Tesla 的目标是汽车交付量每年平均增加 50%， 但是呢今年预计达不到，因为呢这个公司啊 Tesla 正在调整汽车运输模式。马斯克呢是讲话的时候说，现在没有足够的船，没有足够的火车，没有足够多的汽车来运输商来支持呢这个，对他不说嘛，他一定保持现金流和他的产量的增加，就是他的车运不出去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今天一个消息。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则是有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呢是说，政府官员正在讨论哈，要针对马斯克的一些交易呢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呢推特的收购案，SpaceX 的星链网络等等。那是原因呢，就是马斯克前一段时间他说要停止供应星链服务网给乌克兰，然后呢他接连发了好多推文嘛，然后就被外界批评说你怎么站到和俄罗斯的这个立场上，当时不是闹了一番口舌之争吗？结果呢他这个观点让美国的政府官员日益感到不安。所以官员呢现在就关切啊参与收购推特计划的这种外资的成员到底都谁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今天对他一个不利的消息。那现在呢一些知情人士透露，这种 在政府部门讨论呢还处在早期的阶段，现在美国政府和情报官员呢正在评估手上呢有哪些的工具能允许联邦政府呢来评估马斯克旗下的这些事业啊，其中一种呢是透过规范叫做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这种法规，看看呢他这个交易和运营业务呢是否有国安风险安全。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个马斯克在提议以$440亿收购推特的交易当中呢，也有其他的投资人参与。现在知道呢，是包括沙特阿拉伯这个叫做阿瓦里德的亲王，还有呢由华人创立和营运的这个币安啊，币安就是那个数字币哈，还有呢什么卡达主权财富基金等等。这些呢都引起了整个美国的紧张，我也要怀疑啊有没有中共政府的这个钱进来，这也是呢美国所担心的，所以他们正在呢去关注这些事情。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关于这个 Tesla 永远都是当天交易量第一第二名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我就不去看了，因为昨天的麦子刚给我们看到哈 Tesla 和 Twitter 的这样一个股票。我们今天的 Snap 啊 ，Snap 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它昨天就是盘后就已经暴跌将近25%，然后盘前就今天开盘之前呢也一直跌，所以呢今天的它呢基本上收盘的时候也跌了将近28%。好了，那我们还是这个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它跌量的这个幅度，那一直是 short 它吗？那它那个什么时候它还？你昨天说5年之内都是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
哪一只股票
？Snap。
Snap 啊 ，OK。
对。
Snap 的对呀、啊，一周内都是看跌的啊、一个月内也是看跌，半年其实今年都是看跌啊。一年内、五年内也是看跌了，基本上长期超过5年也是看跌，所以这个要都是看跌的，整体上。现在交易价是7.76美元了。
嗯，它这个今天它这个业绩呢，它是在昨天公布嘛，盘后公布的第三季的营收嘛，它是2014-17年上市以来最低的，而且呢，它第四季度呢也恐怕还会持续放缓的。然后呢，主要原因我昨天说了，它就是因为广告啊，广告就是大幅度的下降，也正因为这个呢，它今天也直接冲击了它的母公司哈 ，Facebook 就是 Meta 这个平台。就今天 Facebook 的股价呢也下跌了3.8%左右，所以我们也请这个Max 你给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 Meta， 它之间呢就因为 Snap 的下挫呢，几乎其他的所有的社交媒体股呢今天都是受到打击的。
Meta 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只有你可能要等到超过5年了，
嗯，
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才是看涨的，
对，
基本
是
看跌了，
嗯哼，对不起，再说一下，
基本都是看跌，这只股票
，OK，Yep， 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另外一只股票哈。刚才我提了一下，就是Instacart， 这个呢也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创投公司啦。那它呢今天取消了今年第四季度的 IPO 的计划啊 ，Instacart。熟悉这个他的公司的人士呢透露说，他现在呢他不太可能在今年首次公开的募股，因为呢动荡的金融市场抑制了对新股票上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的首席这个 Instacart 的首席执行官呢 Simon 在周四呢给自己的员工一部内部的通知说，动荡的市场环境呢使得公司今年进行 IPO 可能性非常小，市场呢对 IPO 仍然是封闭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10个月中没有科技 IPO 啊，10个月都没有科技 IPO。 他还补充说呢，这是过去25年中科技 IPO 市场最长的干旱，那我们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市场，我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开放的市场的窗口，所以呢它已经取消了在今年上市的计划。这家公司其实非常火爆，我们很多一些新移民啊等等的哈，包括很多人呢去做这个 Uber 啊等等，同时呢做这个 Instacart 杂货配送公司，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它不可能去上市了，所以我今天呢只是把这个消息跟高科技这些 股票呢放到一起呢跟大家去说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它也是公布它的业绩。那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呢叫做 SVB Financial， SVB Financial 也请这个Max 给我们来查一下哈。它呢今天的业绩的报告呢，每股的收益都比前一年是要高的，同时呢它也降低了2022年的存款和净利息的收入以及净收益率的前景哈。它今年的股价，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就跌了19%哈，它是因为它降低了整个的这些它是金融公司嘛，它的净息和的利润存款全部是下降的，所以它盘前大跌19%。Max， 这只股票 ，Max 能听到吗
？SVB Financial Group
SVB,
现在是228块嘛，对不对？美元它的交易价，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看跌的，是在三年呢、或者是超过三年呢，它才开始看涨。
SVB， 它这个股票多少钱一股现在？
SVB Financial 我这里看到是228块，228。
OK，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另外一张哈，另外一个，它这个股票今天跌了19%，跌得非常的大。还有呢，就是铁路公司 CSX。CSX， 它的这个是它运输量增加，价格上提，提高了收入，所以它盘前呢就是上涨了3.8%。我们看一下今天这只股票
，CSX，
SX,、
CSX 现在交易价是27.54美元呢，然后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跌的，它在5年或5年以上才开始看涨。
铁路公司啊，对，那我们看到今天它是涨了1.7%，另外一个是美国运通公司啊，这也是金融服务公司，American Express AXP， 然后呢，它呢是提高了今年的盈利的指引，也公布了高于预期的每股的收益。他也承认现在的经济的存在着这种很混乱啊，或这样的一个信号。它的盘前啊是下跌5%的，然后今天的收盘的时候呢下滑1.67%，现在它每股是140.04。怎么样？这只股票？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啊，140.04美元交易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跌了，然后在5年或5年以上是看涨。
还有呢，就是这是两家哈，这都是金融服务公司。然后我们看到呢，还有就是AT&T 的竞争对手 Verizon 通信公司。它呢盘前也是下跌了0.4%，它的业绩呢是显示啊，它是提高了价格，但是呢新客户哈，新手机的客户呢水平是令人失望的，和 AT&T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 AT&T 是大涨的，那这只股票呢今天是下跌啊，请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Verizon。
Verizon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和甚至5年内都是看跌的，它要超过5年呢、5年以上就差不多10几20年以上，它才是看涨，所以基本上看跌了。
今天跌了是4.46%，现在它每股是35.35块哈。Verizon， 这都是我们在美国非常熟悉的这些大的公司。还有一个呢是医疗保健公司 HCA。HCA， 它盘前呢也是下跌了1.7%。这个公司呢公布的第三季度的利润呢超出预期，但是呢它的收入呢却令外界失望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HCA。
HCA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它是看涨，然后半年，但是半年一年都是 是看跌的，然后五年或五年以上是看涨。
嗯，它的股价是？
股价是$196.6呢。HCA、
嗯、
我这里看到。
OK， 它今天跌了5.72%，所以呢，今天跌的幅度也是蛮大的。这、就是，另外一个呢也是健康股哈，嗯，这个是叫做惠而浦，惠而浦它的代号代码是啊 ，OK。
WHR 是吗？
对对对对对 ，Yeah。
啊、Whirlpool 啊、Corporation， 它的股价是$131.22。
对。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甚至五年都是看跌的，这超五年以上吧。才是看涨啊，就是超过五年了，十年以上。
对，这个也是哈，那家电市场是非常的惨淡的。还有我们之前知道那个BBBY， 它现在这个是惠而浦哈，这是美国也是家电制造商，它降低了今年的展望。此前呢，也是因为通胀还有宏观经济的逆这个压力吧，它盘前就下滑，所以它这个家电公司现在是非常的不好。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医疗运营商，叫做 Tenet Healthcare， 它的这个股票呢，也是在盘前下跌了18%。也是他的预测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同时呢，这个公司也公布了一项股票的回购计划，叫做Tenet Healthcare。
Tenet Healthcare 啊、Corporation，它是股价是交易价是$37.5，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内它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它在五年以上呢，它才开始也不是很明朗，但是基本上它有涨的机会了。
它今天暴跌呀，今天暴跌了。它这个3%，就算31%啊，30.9%，今天暴跌。它每股是37.5哈。
对对对，所以这只股票都基本都是整体的感觉它是看跌的，看那个总数据来看。
嗯、对，它的代号是 THC 哈、啊，如果有朋友去观察的话，可以看一下这只股票。还有一家呢，今天公布业绩的公司是 BJ's Restaurants， 这是一家休闲餐厅连锁店。销售额呢是有所增长，其这个股价呢在盘前是攀升了5%。
OK， BJ's Restaurants， 它的股价是$28.1，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在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它在半年内呢它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五年内是看跌的，超过五年了，就是差不多十年以上了，它才开始看涨。
它的代号是 BJRI， 然后今天是涨了4.5%啊。另外呢就是辉瑞啦，制药巨头辉瑞，代号是 PFE， 它今天是上扬的，每股呢是涨了近5%。是在昨天他们的高层表示呢，美国政府采购方案到期之后，他们这个公司预计呢，新冠病毒疫苗每剂的价格哈将上调3倍。Oh my gosh， 上调3倍到110到130美元啊，它是以前美国政府给注资，所以大家可以用免费的不是免费，就是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或者是免费的疫苗。现在呢，它价格将调涨3倍哦。所以呢，它这只股票今天是大涨哈，辉瑞。同时呢，就在这两天，应该是前天啊，美国 CDC 15: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将通过了所有在美国公立学校的小孩子必须要注射疫苗啊，这个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关系啊？值得大家去关注。所以今天辉瑞呢是涨的，好吧？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辉瑞这只股票。
辉瑞这只股票 Pfizer 啊，它的交易价是44.95美元。
Yeah。
然后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啊，就是短期内是看涨了，啊。在半年内它是看跌，然后一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所以中期是看跌的，看跌的，所以五年以上它是看涨。
这是今天呢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股票。Max， 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哈，就像那一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市场一天哈上下波动1500点，今天呢这个道指呢暴涨了750点。我还是想听听您哈，您在这个股市当中哈已经是20多年了，今天像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联储官员可能要放缓，然后市场腾就起来了，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反弹？本周和上周之内呢，这个市场总是不断的有这样的一种反弹，或者大家觉得到底了，哎，上去了，像今天这几个讯息就上去了，来说一下您的看法。
在短期内它这个他们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撼动市场了嘛，所以短期内这个它基本上它都是有一点投机性质的了，肯定是投机性质的，所以都很难说的，它反正就不要太认真了，他们讲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在互相预测嘛，在猜测，所以我们就看它的趋势是怎么样，我们就去跟着去做。然后如果你讲长期的话，当然也要看局势啊，只是讲长期它就比较可预测，因为如果你是讲标准普尔500道琼工商指数，我们看过去100年都是上涨的，如果我们每十年看呢，你从10年前到现在你看也是上涨，所以基本上它长期来说可以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我们只是要找到比较合适的买点呢、啊。如果你是hold长线的话，你就是合适的买点，其实就是便宜啊，你觉得便宜就买了，可能你可以自己设一个目标了，跌10%你就买一点，跌10%你再买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个股分析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赶快打电话上来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如果您有问题打电话上来，如果 Max 还在的话呢，我们就请 Max 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 Max 就可以下线了，那高杰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和市场有关系的一些小专题。
Best Price Cabinet 橱柜公司，全加州价钱最好。
Best Price Cabinet 专营欧式橱柜，全部美国制造，品质保证。每个柜子均价270块，小厨房只要2000块，中等厨房只要4000块，特别适合出租房、ADU、Flipper 翻新的房主选购。欢迎来 SOHO C 的 showroom 参观。Best Price Cabinet 电话408-618-1096 408-618-1096。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王女士，
怕意外，疫情期间我更怕，投资房地产怕收不到租金，投资股票又怕大跌，
投资保险最安全，
家军理财了解您的担忧，我们的生前赔付和保本理财让您在遭遇意外、疾病、伤残、失业、退休时获得保障。家军理财，家喻户晓，日夜安心。
听到哈，王女士，
510-396-9699。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着的 ，Max， 你还在吗 ？Hello。高杰呢和 Max 呢是远程连线哈，有的时候信号怕是不好。好的，那我呢，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哎，好 ，Max， 现在线上有一位王女士哈，想请教问题。王女士你好，请讲。
啊，高杰好 ，Rex 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Rex， 你在给我们这个指引的时候，说是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一年以及五年，您是看的这个这个 general 的那个图，还是您自己有 model， 您是根据你的 model 做出来的判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美元的，一般来说联邦利涨利息，美元就是走强，但是当联邦这个利息涨利息结束的时候，这个美元也就。是不是美元就到了峰值 ？In general， 就是这个大势来看，美元是不是也就达到了高点？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联邦这个基本上它涨息涨到头了，那我们就可以做反向的这个美元的交易。您有没有这样的 ETF 来推荐？这是分成三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不是它有那个关联关系和这个利息增长，第二呢就是说是不是它这个加息停止的时候，就是美元基本上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了，地缘政治什么的，但是基本上是就也就到顶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您有没有推荐的 ETF 我可以反向操作，就是说美元到顶了我就做空它，有没有做空它的这个 ETF？
嗯，好啊，那 Max 你来准备一下这三个问题。王女士给我个机会，高姐想问您的问题。你每天都在听这个节目吗？您最想关注的一些话题是什么呢？
是，您的这个节目我是每天都听。我刚开始没有说话，因为你总是让大家打电话，我这个觉得我是说不明白。我有的时候就 text message， 但是你好像不 respond to text message， 所以我就贸然的打电话进来了。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般来说你是先总结一下这一天的股市还有这个经济的主要的 event， 这个非常好，因为要不然还得自己去一点一点去看。这是第一。第二呢 ，Rex 有这个 expert 给我们分析这个个指或者是股指的这个走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您还邀请了一些嘉宾做一些专题，这个也是当然了，这保险是例外了。这个保险一般我不太感兴趣，因为太多了，铺天盖地的，你随便播哪个台都是有他们的节目。但是就是说。您上回讲的那个请的教授给讲的那几个问题，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啊，希望你做得越来越好。
嗯，非常感谢王女士。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听什么话题的话呢，也可以告诉给高杰。那高杰呢，可以去邀请其他的这些专家，我们可以听听各方的意见。好了，那现在请 Max 呢来回答一下王女士的这样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很清晰，三个问题，来 Max。
OK， 首先第一个问题哦，你一定是要知道整个趋势是这样子的，所以基本上你是看任何的数据都可以，因为这个是公开的。然后你当然我们会建模去但是我们是自动交易，所以用系统，我们不是用人手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会建模去做但是这个你只要看公开的数字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它是上升还是下跌趋势，就是一个整体的。 那我们讲短期、中期、长期，因为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投资的时间线不一样嘛，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的。然后，第二个问题你是在问升息嘛？对，升息这个东西大家都是在猜测的，老实讲，因为他只要动动口就可以，他也知道他动动口，大家也会去揣测嘛，就市场就会跟着他要的方向去不是绝对，但是他基本上影响力是很大的。联储那，所以这个大家都是猜测罢了，所以它也不一定是完全利息，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哦。但是在目前为止最大的人大家猜测的，我看就是利息了，给升息的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升息到头了，它不绝对，但也肯定是会影响到它反弹的了，可以往下走了。OK， 如果他我是讲美元啊，那如果你第三个问题你问的是什么？
就是那你能不能给推荐一些跟美元指数有关的一些指数啊？它能够反向操作的。
一些 App 嘛，因为你问的是 App 的话，如果你是问这些 App， 你用的大家也都在用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讲市场啊，大家都是你的对手啊，这样子啊 ，OK。都潜在都是你的对手啊，所以大家都在用的东西可能它就不灵了，所以你可以做参考了，但是不能依赖它了。
嗯，
所以
王女士还在线吗 ？Max 这样的回答您是否满意呢？
啊、
还有如果不清楚，
你
讲，
非常满意。我还有一个问题是给你的，高杰，你刚才说、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的咨询的。可以告诉你这个比较喜欢的课题，可是我们怎么联系你啊？
您现在就讲吧，你想说的一些话题，然后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导播您跟我们导播通一下，我留下您的手机号码给我们的导播，我之后呢，高杰会建个群好不好？然后能够让大家进到这个群里头，
好
不好？您经常使的是什么呢？微信还是什么？
那个微信这个，但是您这个手机上您导播要是给我送 text message， 我把我微信号给您，建个群。
好的，嗯，那未来呢，我会建一个群哈，然后喜欢财经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一起呢去分析。我在这里呢也是声明一下，高杰呢，包括 Max， 我们把资讯呢提供给大家，但我们真的不愿意呢去指导，因为没有人能够有个水晶球把这个市场看得那么准确，我们只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有个更全面的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包括我提供的一些信息哈，就包括今天我们提到了美联储一个官员一讲话，市场如此的动荡，可是他的这个动荡。真的是一种对谁来讲是一个良好的政策呢？对他的职能是不是应该的呢？对我们整个每一个人，美国人民啊，他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这些呢，我会提出一些问题，从各自的角度呢，去让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对事情呢，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就是左右啊，我们都去听，都去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非常感谢王女士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每一个反馈呢，也是对高杰和 Max 的鼓励。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知道的啊，或者是想问 Max 的，都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这个呢问题刚才王女士问的非常的好哈。那 Max， 那刚才就针对这个王女士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再分享的？毕竟你也是个专业人士嘛，可能这样的问题你也会听到很多的这样的咨询。您刚才讲到的每个人都在看，但你用的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去看是吗？
他看不是我，因为是直接执行了我的软件。他不只是看，还有是直接就执行了，帮我执行了。所以，如果你讲看的话，当然你可以参考了，因为我主要要讲的是，在投资这件事情上啊，我们要独立思考，因为大家都在看着同样的东西，然后你跟着大家都在看的，那可能看的方法去做，那可能就效果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是对手嘛，潜在都是对手。
对呀、啊，是。好的，怎么讲呢 ？Max 说到了一个实质哈，这就是股票的实质。好了，那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吧。这个好消息呢，之前已经有了，就是美国的那 IRS 啊，这个国税局公布了2023年啊。 包 1K 的限额增加到22500美元，个人退休账户的限额呢增到了6500美元啊。那这是他今天公布的，大家可以上 IRS 的网站上去查他的这个亮点。那这个呢基本上应对的他就是养老金啊等等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的所有的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增加，也是应对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啊，你的缴款的限额那都会增加。那你数百万的美国人在明年呢，你可以在自己的退休账户当中呢去存更多的钱了。很多的细节我就在这里呢不去多讲了，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呢你不要再看以前的那样的哈，你可以多放钱了，那就可以是税前这个税前的钱啊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等等吧，我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呢就是这么多。今天是周末，是周五哈，也是整个全世界在关注着二十大。中国的二十大呢在22号，也就是现在那边已经22号了，当天就闭幕了。闭幕之后呢选出中央委员，这中央委员呢再选出他们的七个常委，那是23号将是集体亮相。能不能顺利产出，什么人进常委，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呢您是对这个事情也去关注的话呢，明天早晨高杰呢会在我们的油管频道上哈，希望之声 TV 我会主持相关的节目，也会邀请呢各方面的专家来去看一看明天它的闭幕的时候有哪些的看点。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可能很多台湾来的朋友呢可能也不知道哈，以前可能不太关心，但是现在呢全世界都在关注。因为接下来呢习近平是否掌权，他是什么样的人进到他这个核心团队当中，他整个呢不仅是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包括呢台海关系哈等等，世界呢都会受到这个新的领导集团的一个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两天包括台湾呢他们都在做14位专家都在做这样的北京哈中共二十大的这样一个讨论。所以呢现在我每天大家都关注这个财经啊股市啊，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中国。如果中国的经济哈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出现问题的话，对全世界的经济股市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还不仅仅是乌俄战争。所以呢现在呢最大的一个政治性的话题就是关于二十大。在这呢高杰做个预告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上油管查找希望之声 TV， 那高杰呢在那边也会主持这样的一个节目。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会在现场哈去连线嘉宾，我们就拿出最热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各家去分析和点评。好了，那 Max 祝你周末愉快，谢谢啊，每天都伴随着高杰和我们去贡献您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在这里呢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